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讲到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，来到隐基底的山寨中，扫罗知道之后，立刻就率领3000精兵赶去，要取大卫的命。可是事有凑巧，当扫罗想要方便的时候，他竟然进了一个大卫用来藏身的洞。虽然洞外有精锐的士兵在戒备看守，但是洞内却是只有扫罗一人跟大卫和他的跟从者。大卫的手下对他说，这是神赐给你的良好机会，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扫罗。可是大卫不敢下手害扫罗，因为他尊敬扫罗是神的受膏者，他不能代表神去操生杀之权。于是他只割下了扫罗那外袍的衣襟，并且禁止他的手下杀害扫罗。而事后大卫也因为割了扫罗的外袍而自责，觉得不该这样做。然后扫罗出洞之后，大卫也出了洞，并且呼叫扫罗，我主我王，又屈身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到底事情的发展怎么样呢？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24章第9节跟第10节的经文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杀害你呢？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向扫罗解释，他并不是要杀害扫罗，虽然有人恶言重伤他，说他有意要害扫罗，但事实并不是如此。所以大卫请扫罗不要听信谣言。现在大卫放了扫罗一命，就是最好的证明，证明他是爱惜王的性命，并不是要加害于他。当大卫一面向扫罗在申诉和解释的时候，扫罗是一面哭泣的。接下去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4章16、17节的经文。 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，扫罗说：“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”就放声大哭，对大卫说：“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”扫罗被大卫的真诚所感动，激动得不能够自已，终于放声大哭起来。我们再看第二十节，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。扫罗终于承认大卫将来是做以色列王的事实，他感受到大卫对他真挚的爱和仁厚的心肠。我们继续来看21跟22节的经文。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不剪除我的后裔，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。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，扫罗就回家去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。扫罗在讲完这些话之后就回王宫去了，而大卫就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。大卫鉴于过去扫罗对他的失信不忠，所以他不敢尽信扫罗的话，他宁可以继续在旷野躲藏，也不愿意回到王宫里去，因为他知道扫罗有朝一日仍然会寻索他命的。结果后来我们知道大卫的预感是对的，当恶魔降临在他身上，撒旦控制了他心灵的时候，他就又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好，撒母耳上第25章是记载撒母耳的死和大卫遇见亚比该的事件。撒母耳是年纪老迈而死的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记上25章第1节的经文。撒母耳死了，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，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。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。圣经只是用短短的几句话来形容撒母耳的死，只说以色列人聚集为他哀哭。撒母耳是神所重用的仆人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撒母耳的杰出伟大是以色列人都公认的，他横跨了士师和君王时代，他是最后的一位士师，又是头一个有先知职分的人。当然在撒母耳之前也有很多的先知，然而撒母耳却是代表一个职分而做先知的第一人。当撒母耳还在世的时候，他可以在扫罗和大卫中间产生缓冲的作用。扫罗始终对撒母耳是很尊敬的，他不敢对大卫有太多的压力或者是太过分的举动。大卫也知道撒母耳对他是有帮助的，但是现在撒母耳死了，大卫更加要远走高飞，因为再没有人可以干预或者是制衡扫罗了。所以他躲避扫罗的追杀，比以利亚躲避王后耶洗别的追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从第三节开始就记载大卫和亚比该的事。有人说要成为一个伟人就得忍受别人的误会，这句话应用在大卫的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事实上世人往往给予大卫错误的判断，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了解大卫。当我们提到大卫的时候，我们脑海中马上就想到他曾经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， 因此有一些人就问，为什么大卫犯了这么严重的罪，圣经还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？这个问题我们以后会详细的解答。撇开神的拣选这个题目不说，让我们来细心查看一下大卫的性情。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大卫的品格，我们就会承认大卫的确伟大，我们会喜爱这样的一个人，因为他的品格是高尚的，令人喜爱的。大卫一生所经历的变化很多，他所从事过的工作也很多。他生在伯利恒，是属于犹大支派耶西的儿子，是在农村里长大的。童年的时候，他做牧童，替他父亲放羊。他有七个哥哥，都是高大英俊的，而他在弟兄们的中间就是最被忽略的。可是神并没有忽略他，神了解大卫的内心。神没有以貌取人，神的标准跟人的不同，所以选中了大卫，并且吩咐撒母耳高立他，因为他是神所拣选要做以色列王的。后来他杀死了巨人歌利亚，他的生命又有了另一次的转变。不但这样，大卫又是多才多艺的人，他除了能够以石子杀死巨人歌利亚之外，他又精于琴艺，弹得一手好琴。他又是诗人，许多伟大不朽的诗篇都是大卫的作品，直到今天仍是我们所心爱的。诗篇23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。大卫娶过扫罗的女儿米迦为妻，他又深得扫罗的儿子约纳丹的钟爱，从来没有朋友是像大卫跟约纳丹那样彼此忠诚互相立约的。可是扫罗的追杀又改变了大卫的生活，他迫得离家出走，在外面流亡。他四海为家，住过山寨、旷野、洞穴，又在亚基的面前装疯。但是神保存大卫的性命，让他终于能够度过种种的难关，最后登上宝座，成为以色列的第二任君王。后来由于他的一个儿子名叫亚撒龙的叛变，逼着他再一次过流亡的生活。而在他有生之年，他临终之前高立了所罗门接续他的王位，继续做王。让我们暂时忘记他那英勇杀敌的事，也暂且不提他和拔示巴的那段恋情和他所犯的罪。我们是从撒母耳记上第25章的经文中看看大卫生平中的一些事，这是关于他和亚比该的，其中足能够让我们看见大卫心灵的最深处到底是怎样的。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25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。在马云有一个人，他的产业在加密，是一个大富户，有3000绵羊、1000山羊。他正在加密剪羊毛，那人名叫拿巴，是加勒族的人。他的妻名叫亚比该，是聪明俊美的妇人。拿巴为人刚愎凶恶。拿巴名字的意思原来就是愚顽，或者说无知的人。我们不晓得他的父母为什么替他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， 但是拿巴的意思就是鱼丸。圣经约伯记第十一章第十二节说，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，是无知的，是愚蠢的。我们的一生也做了许多的蠢事，下了许多无知的决定。拿巴是一个无知的人，但是他确实很富有。不过他的为人确实令人反感，他酗酒又不诚实，然而他有一个美貌的妻子，不但貌美而且勤劳能干，跟拿巴是一个很大的对比。但是他们两个人却是夫妇一同生活，也许是亚比该的父母贪图拿巴的财富而将女儿嫁给他。因为当时人的婚姻就好像古代的中国那样，也是由父母之命来撮合和决定的，虽然是不相配，但是二人却是夫妇。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第四节第五节的经文。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，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，提我的名问他安。大卫是一个忠厚的人，他并没有夺取拿巴的财产。虽然大卫有许多的手下，他大可以洗劫拿巴的家，抢走他的牲畜，夺去他的粮食等等，但是大卫并没有这样做，他乃是保护拿巴的财物。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夺取拿巴的东西，甚至于有强盗来的时候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也把他们赶走。现在大卫需要食物充饥，于是他就打发他的手下去请求拿巴的帮助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九节第十节的经文。大卫的仆人到了，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，就住了口。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，大卫是谁？耶西的儿子是谁？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。拿巴形容大卫是悖逆扫罗的，他是一个不忠的臣子，是一个叛徒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十一节跟十二节的经文。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？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，照这话告诉大卫。大卫的性情也是很急躁的，因此他听见这些话之后十分的愤怒。我们再看第十三节，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。众人就都带上刀，大卫也带上刀。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四百人，留下二百人看守器具。拿巴家中有人得知大卫的行动，就赶紧的去报告拿巴的妻子亚比该。让我们来看第十四节，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，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，主人却辱骂他们。当亚比该知道她丈夫和大卫所打发来的仆人之间的过节之后，她就知道大卫将要采取的行动了，于是她就急忙预备了大量的食物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的经文。亚比该急忙将二百饼、两皮带酒、五只收拾好了羊、五细亚烘好了的麦子、一百葡萄饼、二百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，对仆人说， 你们前头走，我随着你们去。这事她却没有告诉她丈夫拿巴。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，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，亚比该就迎接他们。大卫的原意是要击杀一切属于拿巴的人。我们接着来看23跟24节，亚比该见大卫就急忙下驴，在大卫的面前脸伏于地叩拜，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：我主啊，愿这罪归我，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，更求你听卑女的话。大卫率领着400个跟从他的人，怒气填胸，杀气腾腾的前来，要杀拿巴和他的一家，因为他们竟然侮辱大卫，并且恩将仇报。可是当他飞快的在路上奔驰的时候，他看见迎面来了一个妇人，坐着女子正向他走来。他看见这妇人带着许多食物前来，而他和众人也实在太饥饿了。当亚比该看见大卫的时候，他立即下了驴，在大卫的面前脸伏于地叩拜。这是一个何等不寻常的举动。亚比该请求大卫把仇报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他就是拿巴的妻子亚比该。然后他求大卫宽恕他，因为他实在不知情而让拿巴怠慢了大卫。他并且坦白地承认他的丈夫是一个愚顽的人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记上25章25节，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，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，他名叫拿巴，他为人果然愚顽，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卑女并没有看见。这里提到拿巴是一个愚顽的人，他的性情跟名字一样。接着我们来读26节到28节的经文。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，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，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。如今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，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，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。当时的大卫，他的人生也可以说还是一个开始，所以仍然是一片的清白，罪是在后来才进入他生命中的。但是现在的大卫是一心为神而活，讨神的喜悦，所以他没有罪过，而亚比该也忠心的欣赏他。接着我们来看第29节，虽有人起来追逼你，寻索你的性命，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，如包裹宝器一样。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，如用机旋摔石一样。虽然亚比该没有提到扫罗的名字，但是他所说的寻索大卫性命的人正是扫罗。但是亚比该却对大卫说了一句极其有意思的话，他说：你的性命却在你的神那里蒙保护，如包裹宝器一样。每个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的地位也是这样。约翰一书1章2节讲到基督就是永生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有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， 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圣灵就重生我们，又让我们经历圣灵的喜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说，我们不惧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喻一位圣灵。我们因信进入基督的身体中，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，从此我们就是在基督里了。亚比该对大卫说，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，如用机旋摔石一样。大卫是一个善用机旋摔石的人，他就是以这样的方法来打死哥利亚的。当亚比该用这个比喻对他说的时候，相信大卫很清楚。好，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停在这里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。